今天的读经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好，各位弟兄姊妹，圣子平安。刚刚过了感恩节，当然我们还是每天都要生活在感恩的意境中啊，因为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他里面得下各样丰足的恩典，这是主眷顾我们、施恩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要每天存感恩心。我今天用这句经文呢，也就是说要把基督的智慧，把基督的用各样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啊，这个是我们也得丰富，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所得到的都是他赐给我们，而且呢他给我们的丰富呢，我们要放在心里啊，这样呢这个丰富呢能够去告诉别人，用诗章、颂词、灵歌啊，这样呢去告诉别人，自己呢也能够在活在感恩里啊，这是用这节经文的这个意思。我们要彼此勉励的题目呢，是三心加二意加两意，原来是二意，不，三心二意和三心两意都是一样的啊，三心加两意啊，大家不要误会哈，不要误会，我们做人要三心二意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取这个题目呢，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容易记忆。今天讲的是什么内容啊？讲什么内容？我说过一篇道啊，那篇道呢，就是我们得救呢，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啊。到底啊，什么样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也举了一些例子，就是说，十字架的强盗，他的得救和那个青年财主官的这个得救，这个标准是不是一样啊？那个强盗呢，呼救耶稣啊，他说：“你得过奖励的时候纪念我啊。”耶稣就让他那个得救了啊，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可能又做好事了啊，但是他这个称呼还是强盗，那个时候还是强盗。这个青年财主官呢，说自己呢，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那诫命，耶稣告诉他，他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还说他不够，啊，还说他不够，你要跟从我，你要得进永生，还要跟从我，还要变卖所有。好像对这个十字架强盗呢，很宽松，对这个青年财主官呢很严格。我曾经讲到这个问题哈，大家可能记住。那这里我们提出一个统一标准，也就是我们这次学课要学习的，也关牵连到一个问题哈。那个标准是什么呢？其实呢，标准是一样的，没有说对这个强盗宽松一点，对这个青年财主官呢严格一点，没有。耶稣圣经上给我们判定一个标准，就是说，怎么样是得救的人呢？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就是一个标准。无论是谁，啊，你要尽你的心、尽你的力、尽你的意、尽你的性。我们讲到这个心了，啊，上帝就是要你一颗心，这个心呢，去尽这个心。尽这个心，尽的是什么爱呢？是尽的爱啊，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这个心里面呢，是装满了爱啊，那就这个心呢，就是得救的心啊。上帝判定你怎么样得救呢？就是这个心，你要尽了爱的这个心，爱上帝去爱人，所以没有两颗心、三颗心的啊，只有一颗心。这个心呢，是满了爱的。是满了爱的这个心，而且是尽这个心，这就是标准啊！不论对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对以撒也是，对雅各也是一样啊，对强盗也是一样。对，他已经尽到那个心了啊，已经尽到那个心了。没有尽到心的呢， 哎，意思说他不够。那个青年差主官呢？他是想得永生啊，他又要保自己那个地位，又要保自己的财富。耶稣说：“你还不够，你还没有尽到那个心啊，就是这个意思。好，你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一些得救的人，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得救的标准就是一样的。经上面这个诫命的总归，也就是爱嘛啊。前面那四条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嘛啊，后面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哦，这个上帝给我们标准是完完全是一样的啊，没有区别。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心。那中国为什么有说那三心二意呢？三心两意呢？啊，这是中国原来有这么一句话，说人有个过去的一个心，有现在的一个心，有将来的一个心。哈，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有。这个别的信仰里面讲的啊，这个他说以前有过往的心，有现在的心，有将来的心，有这么三颗心的啊，后来呢，人们把它化了呢，说这个人做事情不专一，说他有三心两意啊，这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从上帝给我们的那颗心啊，那颗爱的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有各种色彩的一种。有各种元素的不同的一个心的一个表现啊，我们讲这个三个心呢，是从爱上帝的心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另外一种色彩啊。讲到心这方面的话是太多了啊，黑心呢，红心呢，爱心呢，冷心呢，热心呢啊，这个心这个事情讲不完的啊，这个心里面是属于爱的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有三颗很重要的心，有两个很重要的意啊，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嘛啊，有两颗啊很重要的意。那我们是讲讲这方面的内容啊，讲讲这方面的内容。我们讲圣灵的果子啊，大家都知道哈，圣灵的果子呢，圣灵出来的果子是仁爱。这是一颗果子啊，这是一颗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就是仁爱的心。那从仁爱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喜乐啊、和平啊、忍耐啊、恩慈啊、良善啊，都是从这个仁爱的心里面所生出来的。圣灵的不是九颗果子啊，不是九颗果子。圣灵其实是圣灵就给我们一颗心，但是从这颗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九个元素啊，九个是就这个心了，三心二意的九颗心了啊，从这颗心里面生发出来的八颗心啊，就这意思啊，喜乐的心、和平的心、忍耐的心啊，其实呢是从爱心、仁爱心里面所生发出来的一种元素。太阳光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是这个颜色，但是真正的分析起来呢，大家说彩虹就有七种颜色，那就是太阳光的颜色啊。那红的颜色也是太阳光的颜色，蓝的颜色也是太阳光的颜色啊。就是从仁爱心里面生发出来的，有各种的元素啊。好，我们讲智慧的心。第一颗心是智慧的心。智慧的心怎么说呢？诗篇九十篇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话呢是作为诗，作为那个看看啊。诗篇九十篇呢是标题是大卫的祈祷，哈哈，神人大卫的祈祷。到底是不是大卫呢？这个话是不是大卫讲的呢？那有人可能是认为就是大卫讲的， 不才是摩西啊，身上是摩西。有人认为就是摩西讲的，有人认为呢不是摩西讲的，也不是摩西的祷告。但是呢，这个诗篇呢，肯定是跟摩西有关联的啊，肯定是跟摩西有关联的。这个祷告里面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很关要，很重要，很重要。这个爱呢，是爱到自己，爱到自己。我们人生要数算自己日子呢，就是数算自己的财富啊。这个是人的一生的财富，也就是这份产业呢，就是日子。给我们的产业呢，其实大家都给你的，都公平的，就是你的日子，你的年岁啊，你多少时间啊，这是给你的，上帝给你的恩典啊，恩典。那这份产业呢，是给你用呢，是用的，越用越好，越少啊，用到最后呢是没有了，这个日子就没有了啊，就是人生，就人生。怎么样去用好呢？怎么样把它用得有意义呢？怎么样把它用得能有价值呢？这就是做人是不是智慧了？这个有一塌糊涂呢，也可能亏本呢，也可能死亡呢，这个人活在世上，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看你怎么样利用好，用好自己的日子。这是需要智慧啊，这颗心啊，这颗心呢，这个祷告里面说，求你赐我们怎么样能够算数自己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这个智慧的心是怎么样使用数算，数算不大算算的啊，好像算算，哎呀，我如果现在算算这个日子呢，我还有多少吗？平均寿命呢是有 77.8 啊，我今年就是过头了了啊，过头了了啊，就可以说是没有了了，就下山了，算算这个日子啊。人有的时候不换算自己日子，以为这个人生好像越用越多一样的，觉得自己活得好像就不会离开世界一样。其实呢，这个日子给我们的是很有限，很有限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叫上帝给我一颗智慧的心，是好好的算算自己的日子啊？摩西说，人一生的年龄是70岁啊，预期寿命啊，若是强壮呢，可以到80岁，可以到80岁哦。有的人可能活不到80岁。强壮一点到80岁，这是平均，一般呢就是这么一个光景。那怎么要把这个时间好好的用？这是人生一个，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决定，也是最重要的，要做好这个计划，啊，做好这个计划。而且经常也回想回想，我还剩多少日子？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剩下的光阴拿来好好的用？摩西就是这样嘛，啊，所以说和摩西有关联的这个诗篇，同摩西有关联的就是这样。摩西他一生年日，啊，他在王宫里生活40年，他觉得不乐意，啊，这个日子不是我过的，不是我要过的，我要脱离这个日子，这个环境。啊，别人这么想怎么去追求，怎么样去奋斗，要得这个环，要得这个地位，但是他说我觉得这是我不应该享受，这是最终之乐啊，他是这么判定的，这个王宫不是我生活的一个需要，所以呢，他就脱离这个环境，要为上帝做一件事情。要为上帝做事情，人怎么样能够为上帝做些事情，为以色列民族做的事情，要为上帝的百姓做的事情啊，要为救人做的事情。那所以摩西呢，他就奋勇的啊出来呢啊， 要展现自己的这个志向，也就把别人打了，把别人打了。结果呢，上帝让他安排到旷野里去，也过了40年。有意义吗？这个40年里面，他在上帝面前就是求主指教他嘛，那我的日子能够怎么过得有意义嘛？后来呢，上帝用他40年来作为以色列的领袖，带他们出了埃及，带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那我们从摩西的人生这个轨迹上面来看呢，我们就知道摩西他是怎么样知道自己算数自己日子，好叫他得到智慧心，他是个智慧的人。在尼布山上上帝叫他安歇的时候呢，他就心满意足了，就心满意足了。他今天活得呢，活得有意义，他的人生。如果他在王宫里面度了这个一生的年日，他又活不到120岁。他在享乐中在虚空中度过的日子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所以传道书里面说嘛，上帝让我们这个人生像一年四季一样的，能够各安其时，成为美好。上帝让我们人生也春夏秋冬，也这么一年四季这么过去一样的。在人生年冬年寒，冬天还没有来临之前，应该像蚂蚁为自己预备粮食，也能够让自己的安度冬天，也让我们人生能够有计划有准备的，能够避过各样风险，这个真的很需要，很需要。如果到了冬天，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到了老年了，有时候，力不从心了，想做的事情也做不到了，想做不到了。要平时花很少时间可以做的事，老年的时候就做不到了，没办法。所以算数自己日子呢，这是很重要，就是需要这颗智慧的心。第二颗呢是感谢的心，肯定，感谢都是以这个话题来，大家彼此来激发，我们不忘记主的恩典，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住主，你们要为此猛召归于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这颗感谢的心，我们会感谢，应该感谢上帝，感谢主的恩典，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是蒙他所救赎的，好像这个以色列民在听到这个十条诫命颁布的时候呢，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以色列的上帝，我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们感谢上帝，他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使我们今天从罪的奴仆呢，能够在基督里能够得下做上帝儿女的名分。我们感恩安息天呢，来敬拜，我们来歌唱，我们来赞美，这是我们感恩的理由。这个我们不是为上帝做什么事，不是为上帝做好事，那是我们要心存感恩。我说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不花一分钱。我们来世上做人，生命这么宝贵，是免费给我们的，我们要为此下的感恩。我们活着，动作存留，呼吸的空气，我们享受的阳光，我们所领受的食物，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今天有健康，有平安，有喜乐，都是他给你的。我说过了，我说那天听到一个在南加州，那个时候新番那个在那里服侍的 那个弟兄站起来，他说我今天感恩啊，我的脸呢今天能够会笑啊，会笑，哎，我们看到大家会笑，哎，他笑很困难的，他脸不僵硬了啊，他的肌肉不会表达了啊，他感到今天我能够笑，笑出来了，你能够看见一下他在笑。他觉得这个上帝医治他能够得到平安。我们认为什么都是很自然的哦。我吃饭，我呼吸，我运动，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哎，你有时候如果不健康的时候，你感到健康是真珍贵呀、啊！啊，失去了的东西你感到得来呢，哎呀，特别高兴。其实呢，我们今天所享受的恩典，都是上帝给你的，使你能够健康、平安、喜乐，能够活着。啊，我们要感恩，好，上帝是我们阳光雨露啊，就像那个在这个新冠肺炎那个意大利那个老人啊，他出狱的时候嚎啕大哭，他说我不是因为我没有钱，是因为我在平时呼吸了那么多的空气，我不会感恩啊，今天呼吸机的时候这么困难的时候，要感恩。哦，我们要向上帝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感恩啊！我们更主还要呢啊，很重要一点是，凡事谢恩，要感谢我们周围对我们好的人，也有许多对我们不好的人，有逆境，有顺境，有逆境，有朋友，有仇敌，有。对你亲爱的人，以后你做对的人，那我们要感谢那些上帝安排在我们身边啊，对我们构成伤害的，可能构成打击你的，让你心里受苦的那些人，我们也要感恩。每样事情，每个人，我们都要感恩，是上帝借着这些人来造就我，使我能够和主亲近，也使我生命能够长进。上帝也借着这些人这些事能够带领我走下更宽广的地方啊，这一点呢真是需要警醒感恩的。我打比方吧，以撒挖了水井啊，腓力斯人来抢他的水井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碰到以后呢，这种人碰到以后，那我们就会思考，这个人对我是构成什么样一个挑战吗？啊，怎么样去对付他吗？那么以撒呢，就退让了。哦，我们知道哈、哦，退让。当时呢，以撒挖了这个井的时候呢，他们来抢他的理由呢，这是老的水井挖出来的，因为水井很宝贵的。哦，他们水源很宝贵，这个水井原来是荒废了的井，哎，以撒的仆人呢，把它挖了，挖了的他们来争的时候呢，是说这个水井是我们以前的祖上留下来的，哦，是这样意思过来，这个井，就是归于谁呢？我们有理由的，这个井你搞不清楚，没有这个产权归属嘛。来争了，这个活水的井挖到，后来呢，他退到另外一个地方呢，退到个另外地方呢，他自己挖了，我不冲那些老的荒废的井里面去搞，我要自己挖，挖了个又来抢了，没有理由了嘛，要对抗啊，现在还这么还再退让干什么呢？啊，这些都是逆境，这是个对头，这个对头来要和他做对的时候。感谢上帝了，再退，对，没为这个水井起了个名字，上帝带我到宽广之处。当一个人退让的时候，一个敌人来和你作对的时候，上帝要领你到宽广之处，啊，宽广之处要感恩。我们说大卫要感恩扫罗。大卫如果没有扫罗，大卫不会做以色列的王。这些都是上帝预备的。我们呢要心存感谢的心。该感谢的心。 上帝给我们有这么一个预备，一个环境，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更深的一个造就。圣经的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那个得了医治的麻风病得了医治的那个十个人中间呢，有个撒玛利亚人来感谢耶稣啊，其他人都走了，他们不会感恩啊，领受了这个祝福以后，领受了这个恩典以后，他们得到这个恢复以后，他们没有想到我应该到这个施恩给我的主面前向他感恩啊，他们各自有一个理由啊，有很多事情我要怎么，我要去做啊，我麻风病生了以后呢，很多事情都荒废了，所以呢急着要去看看自己家里人，要去种地啊，要去做买卖，打比方啊，他们的心里很急切，所以就各自回家，唯有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向主献上感恩啊，献上这个。那感恩是为什么？是为了耶稣吗？是为他自己。其实纯感恩的心，不是耶稣要听我们几句好听的话啊，感恩感谢他，耶稣说那我听到很开心，不是的。是纯感恩的心是为你自己好，你有这个心呢，对你自己有好处啊，对你自己有好处。因为呢，如果心存感恩呢，恩典会更多赐下来啊，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啊。这个恩典是要因着有感恩的心，所以呢，恩典有更多的赐下来。这个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人说，当时有声叹息了，他说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怎么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吗？后来就告诉撒玛利亚这个悔改的人，你平平安安的去了啊，你的信救了你。那我们从这个话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那九个人到哪里去了呢？意思说那九个人在哪里呢？这是一个问话，这个问话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人在哪里呢？他们失去了，其实肉身好了，这个恩典也得到了，但是没有感恩的心呢，他们没有在耶稣里面得永生，没有在耶稣里面得永生。是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的人说啊，你平平安安去吧，你的信救了啊，这个祝福是因着他心存感恩呢来赐给他，继续赐给他。是的啊，我们看那个乃曼哈，那个乃曼呢大麻风得医治以后呢，乃曼不是预备了许多礼物嘛，预备了许多礼物。他呢想，哎呀，我要什么？我得了医治以后，我一定有所表示。这也是人之常情哈，也是人之常情。就像那个南方女王到所罗门面前来一样的，所罗门他预备了许多的礼物，到来接所罗门啊，他呢用那个骆驼啊。带着许多香料啊，黄金啊，来接所罗门啊。那他接到所罗门以后，把这个话来告诉所罗门，问题都得解决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啊，高兴得不了。后来怎么把这个真理就带回家啊？真理带回家，把这个真理带回家呢，叫他全国的人民都能够怎么得下永生。感恩心有所表达的，有所表达的。那个乃曼呢，带着礼物要来见先知，得了医治。乃曼呢，看，哎呀，这些东西不收，那我怎么呢？我要把这个地方的土，把这个 约旦河旁边我的医治以后这个土呢，我要挖去，我要带回家，我要以后在那里做个坛，我要向上帝感谢。哎呦，这种表达我们说啊，都是尽心尽力的啊，尽心尽力的。感谢主啊，感谢主。我说农村里有许多老年人呢，他们存着感恩的心呢，有时候啊，某一个病得医治以后，他就信得主，信主呢就信到永远啊，他们不需要别的神迹，也不需要别的，他就心存感恩。哦，我那次得了主的医治，我身上我的孙子我的儿子什么时候有一次患病得了医治以后呢，他就永永远远就记住这个，记住的这个感恩的心就引导他，就保守他一直什么，一直到什么，到永生啊。这个感恩的心放在里面很要紧的，很要紧的。那有些人呢，得了好处以后就忘记掉了，就忘记掉了。我说过一个例子哈，咱们浙江一个教会里，有个人到教会来寻求医治，因为他得了这个病嘛，也得了这个病，这个病呢医不好，医生花了好多钱呢，很多医生看了都医不好，医不好呢，他来信耶稣，他信耶稣的时候，他有表示的，他说如果我到教会来呢，如果把我医好啊，耶稣如果把我医好呢，他说就像什么，就像一条用盐腌过的鱼放在水里放生就死活过来，这么一个神迹啊，他说我们称道里的人都会什么，都会相信的，他这样夸口。结果大概来做两个礼拜好了啊，安息天啊，守了两个安息天就好了。后来第三个安息来了一次，第四周就不来了，去探望他，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我现在哪里有时间去，我生病生了那么久了啊，生病生了那么久了，他说我现在事情多的事也等着我去干，哪里有什么闲工夫啊，哎，好了，就走了嘛，就失落了嘛，啊，你教会里就看不到这个人了。啊，也就是吃了耶稣嘛，所以感恩的心其实是为你自己好处，没有感恩的心，上帝的恩典祝福不可能再继续啊。所以把它用形容呢，就是说好像水蒸气蒸发出来雨下下来一样啊，我们感恩的颂赞的这个心升上去呢，天上的雨露降下来。这是个循环啊，如果没有感恩呢，恩典就不可能再多的领到啊，所以我们要存这个感恩的心。第二句话呢，凡事谢恩好。第三呢就是知足的心，那第三个心呢就是知足的心啊，这是保罗的一段话。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大力就是很好了啊，大力就是最大的好处了啊，人生最大的好处是敬虔加上知足啊，这两样，这人生最关键的最要紧的，保罗和后面分析啊，分析为什么要知足啊，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但那些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 忍耐、温柔。这个知足的心，这颗心真的很要紧。人活得喜乐不喜乐呢？感恩、知足。人活得不快乐呢？最多的钱财，人若不知足、不感恩呢，最多的钱财、最好的条件，他也是悠悠苦苦的，悠悠苦苦的。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知足，能够感恩的，他活得快乐，活得轻松，活得自在，撒旦放在人心里有一个贪欲，这个贪欲就是不知足，不知足，无论多少东西也不知足。真言书里说，马黄有两个女儿啊，常常说给呀给呀。就是说啊，马黄吸血啊，吸住那个人的血啊。真言书的作者说，人心里的贪心就像马黄来吸那个人的血啊，吸了还要吸，吸了还要吸。他心里是意念，就是给我，给我，就是这样一个意念啊，索取，索取，不止无止境的索取，有了还想要，多了还要。不怕多啊！耶稣讲那个比喻的时候说，那个人啊，田产丰富啊，家里很多的钱财，他说怎么办呢？我要盖一个最大，把仓房再仓库再盖大的，把我出产的要收藏在里面啊，收藏在里面。他没有去说觉得我够了，我好了，我要感恩。他每天所想的还要继续扩大，我要继续扩大。也就是说你是我今天晚上就要你的灵魂。你所收藏的你归谁呢？人不知足的时候，每天都在被欲望所驱使。欲望就像马，就马，这个马呢拉着你这个车呢往前跑，你就是向着那个你的欲望那个方向去跑，其实呢，跑到最后什么？跑到最后是死亡，所以人被欲望所驱使，人不知足，所以保罗这里形容讲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我们对世界事物呢，我们要稍微要做些了解啊，要做些观察，要做些分析啊，做些分析。我们赤条条来，我们赤条条走，我们有什么东西能够带走吗？我们人生在世能够用掉多少东西吗？一生一日70岁80岁啊，你这个积蓄的东西啊，你说要达到你要得到的东西对你有什么意义吗？有价值吗？所以人被这个欲望所驱使的时候，就里面就没有喜乐，就产生出许多贪恋，贪恋呢就产生出许多的罪恶，带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痛苦，所以知足呢，当然这个知足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啊，知足不是事情不做，不，属灵也不是说我不做事情。知足就是对现有环境，上帝赐给你的现有的环境，你心存感恩去领受，心存感恩去领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不是不知足吗？你看这么好，带出来，带以上帝把他带到旷野里面，有什么天上马拿撕下来吃，有活水喝啊，有活水喝，每天有太阳有云柱遮盖，夜里黑暗的时候有火柱做亮光啊，他们行走在旷野里面，这么上帝眷顾他们一路，他们每天心里面有什么？有不知足啊？不知足！我们在旷野，在埃及吃得好啊！哎呀，现在这个 马拿斯的心力都枯竭了。我们想呢，在埃及有蝗虫啊，有黄瓜啊，有葱啊，有韭菜啊，有大蒜啊，有鱼吃，不花钱吃鱼啊，自己都做奴隶了，还不花钱吃鱼啊？他有工钱给你吗？要抱怨上帝说没有肉吃，不好。这种不知足啊，埋怨怨念啊，怨念就是因为不知足嘛，不知足嘛，所以很多人倒闭在旷野。其实呢，上帝给我们知足的心，就是接受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这个事物啊，我们以现有的一切给我们的与满足与感恩，这样是知足啊。当然不是说不做事情。不是说住下其成啊，也不是说每天不干活，这是知足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要为现有的向上帝感恩。保罗他说他有个知足的心。保罗说我得了个秘诀，我凡事都能够知足，不论在什么环境中，我可以处卑贱，可以处高贵，我可以处丰富，我可以处贫穷，不论什么环境中他都知足啊。上帝带他到一个什么环境呢？到一个很贫穷的环境，比如说他也知足。其实他不是没有什么，没有财富，他不是没有学问，没有工作的本钱，但是他为主的缘故，今天落到贫穷的境况，他需要教会的帮助。你不要以为保罗的生活条件很好，没有。保罗呢要得教会帮助的，有的教会还有眼光来看看他，用别的眼光来看看他，保罗不拿他的血了。不拿他的血，他贫穷就贫穷，我要自主。自主。但是他也怎么说丰富呢？他很有钱，其实保罗很有钱。他到外邦教会收到的那些奉献，要带到耶路撒冷去，都经过他的手。他是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他知足，他没有贪心，他能够尽心尽力为上帝做工，把这一分钱、一厘、一分一毫的钱都要带到教会里去。保罗他可以支配这些钱，也可以自己用，但是他很知足。他觉得这一有时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心境啊，这是一种心境。我们说人生在世呢，如果有知足的心，我们就会感恩。其实呢，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到世上来，也不可能带什么地方走。你不知足也是如此，你痛痛苦苦一生，忧忧苦苦一生也是如此，心里面没有喜乐啊。不是说。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了吗？秦始皇他是拼命去搞造皇宫造坟墓，他也死掉了。有什么东西带走？没有。人生在世呢，应该知足，应该感恩。好，我们再加两个意啊，诚心实意。这话呢是约书亚记里面讲，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地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这个意就是诚心实意，信仰呢需要诚心实意。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之前呢，约书亚也吩咐他们要把以前所有在那个环境中所接触到的埃及地的偶像啊，大河那边，就是亚伯拉罕过来以前的那个大河那边的那些的侍奉的神要把它除掉啊，要一心一意，要专心诚心实意的侍奉上帝啊，侍奉上帝。 信仰上有很多的引诱的，信仰上有许多试探。很多人被引诱了，去离开耶稣，去侍奉马门，啊，侍奉世界，啊，这些例子多的是。教会里有多少人，啊，多少人信了耶稣，后来呢，被马门所引诱，被钱财所引诱，啊，结果呢，离开信仰，啊，有许多人啊。建造了房子，自己灵性瘫掉了。有很多人借了钱财，把信仰出卖了。这个侍奉上帝要诚心实意，要专心一意。我也看到教会里有许多原来都是很虔诚过的，爱主爱国的。撒旦有个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把这个东西放，把这个世界摆在你面前，把利益摆在你面前，叫你去注意它，但你把什么？你把生命出卖给他，就是红豆汤了，就是红豆汤。用这碗红豆汤呢，叫你把长子的名分把它卖掉。曾经有位弟兄啊，原来也很热心的，后来呢，做了生意，生意呢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原来的聚会呢，原来安息天觉得很，敬畏主啊，也很有兴趣，后来呢，来了，生意越做越大呢，聚会就睡觉了，后来呢，安息天也不重要了，慢慢的呢，信仰就成了一个外壳，很可怜，很可怜，其实撒旦的引诱人去离开上帝呢，不需要太多的，世界是最厉害的，是最厉害的，钱财是最厉害的，但是呢，耶稣说，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人。不能够又爱上帝又去爱马门，不可能。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神，我们要诚心实意，把那个埃及地的，大河那边的，都要把它什么，把它除掉，这些事情能够拦阻我们去亲近主的，拦阻我们去，走天路的这些东西呢，我们要除掉。第十条诫命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诫命中最重要的一条。第二个义呢，同心合意，救人不怠。这是保罗讲到腓立比教会的这个情况，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是第二个义。就是同心合意。那做什么事情呢？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是为了救人，是为了灵魂，别人的灵魂得救，我们要付出一个什么？同心合意，这个意。这个同心合意呢，不是同谁的心，也不是同谁的意，有五个人。不是说五个人里面我要同他的意，同他的心，这个同心合意就是同耶稣的心，同耶稣的意。一百个人都同耶稣的心，都同耶稣的意，那一百个人都是同心合意的。也不可能说你要照我的意思才是同心合意。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心为心呢，大家都是一个心，都是一个心。你也同耶稣的心，他也同耶稣的心，那大家都是同心合意，否则的话永远同心不了的。三个人有四个心，不一样的心，那大家都五个人六个人一百个人都同耶稣的心吗？那就是什么？就为同心合意。教会呢，教会里面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个任务，我们有个工作，就是嘛，信末福音。啊，我们就会面对着前面的工作，也就是怎么样能够信末福音。啊，这是我们要每天放在心里的意念。啊，放在心里的意念。啊，我们如何去救人？如何想尽一切方法是让他来到教会里来？哦，这是我们要存的一个意念。教会需要大家的参与，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付出。啊，我们需要把得救的事呢，当作我们一生年日中一件最大的一个负担。啊，我说有智慧的心算出自己的日子，我们这个日子里面能够救多少人，我们能够领多少人来悔改，这是我们的果子。啊，有时候诗歌说，主若今天要召我回家呢，我能够安然去见耶稣吗？啊，这个问题呢，问自己，耶稣如果今天就召我去回家，我是不是空手去见他呢？是不是能够安然去见他呢？啊，如果没有领一个人来信耶稣呢，我能够安然去接他吗？哦，这是每个人要问自己的问题。哦，如果到耶稣面前来，我有没有说领我自己的孩子们啊，来信耶稣？我有领我的丈夫来信耶稣，也进入这个永生。哦，这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负担。兴旺福音啊，福音兴旺是不是兴旺，是看我们有没有同心合意的付出。啊，教会呢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大家投入，啊，这是全教会人的投入，同心合意的去行。啊，接待人的人，啊，和人家交流的人，啊，领到教会里来，让他坐在这个位置上，啊，去看顾他的一些需要。啊，这呢，这些都是福音工作上的投入。福音工作，他要领一个小孩子啊，让他怎么样去开口，叫他祷告，叫他怎么走路啊，行这个得救的永生的道路，这些都是我们教会里大家都要付出的啊，也对，去见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果子，去交给耶稣啊，是我们工作上的果子啊。我们共有两个果子，有两样果子哈，一个是生命上的果子。品格上的果子，一个就是我们工作上的果子。啊，这两样果子要带去交账。要交账。我们要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感谢主啊。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啊，我们三个心加两个意。好，这样呢，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丰丰富富啊，我们把这个丰丰富富的生命藏在心里啊，我们大家彼此激发啊，在主面前同心合意的来希望福音。好，愿主祝福大家。